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好高兴今日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
每次上台讲道的时候，
每一次上台讲道嘅时候，
就像跟上战场一样，
就好似上战场一样。
因为要全身的关注，全身心的专注在这里。
因为要全身心嘅专注喺呢度。
所以我也体会到每一个上台讲道的人。
所以我都体会到每一个上台讲道嘅人。
他们的用心，
他们的用心
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值得去尊重和敬佩的，
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尊重和敬佩的。
今天我在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
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
我听到了一首诗歌，
我听到一首诗歌，
我心属于你，
我心属于你。
这里面有几句歌词特别让我特别有感触，
这里面有几个歌词让我特别有感触。
他这样说，
他这样讲，
主我在这里，
主我在这里，
献上我的心，
献上我的心，
生命的一切，
生命的一切，
完全献给你，
完全的献给你，
因为我并没有，
因为我并没有
财宝和金银，
财宝或金银
能够献给你，
能够献给你，
唯有我的心，
唯有我的心，
愿我这一生，
愿我这一生
成为你的器皿，
成为你的器皿，
来完成你的旨意。
来完成你的旨意。
我读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读到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特别感觉到跟我今天讲到的特别相符。
我特别感受到跟我今天讲到的经文非常相呼应。
因为我们要想把我们自己的一生，
因为我们想将我们自己的一生
完全的献给主，
完全的献给主。
现在每一次来教会，
现在每一次来到教会里面，
都特别珍惜跟大家相见的一个机会，
都特别珍惜跟大家相见的机会。
因为挪威的疫情现在开始有所反弹，
因为挪威疫情现在有所反弹，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也不知道明天政府会出什么政策，
也都不知道政府明天会出什么政策。
所以大家珍惜每一次来教会的机会，
所以大家珍惜每一次来教会的机会。
相信2020年一定是非同寻常的一年。
相信2020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一年。
有太多痛心的故事在接连不断的上演。
有太多痛心的故事接连的上演。
其中对我来说比较深刻的一件事。
其中对我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
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就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NBA 篮球球星。
NBA 的篮球球星。
科比布莱恩特。
科比拜仁
和他13岁的女儿吉安娜，
同埋佢13岁嘅女儿吉安娜
坠机身亡。
坠机身亡。
他是我最喜爱的一个篮球运动员。
佢系我最喜爱嘅一个篮球运动员。
我看了他20年的球赛。
我睇咗佢20年嘅球赛。
他几乎陪伴了我的整个学生的生涯。
佢几乎陪伴咗我整个学生嘅生涯。
他就相当于我的青春的一部分。
佢就好似我青春嘅一部分。
他才41岁，
他先41岁，
他就英年早逝了。
他就英年早逝了。
他原本的功成名就，
他原本是功成名就。
他坐拥无数的资产，
他拥有无数的资产。
他有幸福的妻女相伴，
他有幸福的妻女相伴。
但那一天，
但那日，
直升机坠毁的时候，
直升机坠毁那一天的时候，
一切都灰飞烟灭了。
一切都灰飞烟灭，
不得感叹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和脆弱，
不得不感叹生命是如此的短暂和脆弱。
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先到来？
明天或者意外，哪个会先到来呢？
谁都无法预料，
哪个都没办法预料。
现在新冠病毒依然在蔓延，
现在新冠病毒依然在蔓延。
到目前，全球超2000万的人感染。
现在全球超过2000万人的人感染，
有76万的人死亡，
有76万的人死亡。
上周黎巴嫩的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中，
上周在黎巴嫩贝鲁特港口的爆炸事件当中，
至少有154人丧生，
最少有150人丧生，
5000人受伤，
5000人受伤。
每天都有悲剧不断的上演。
每日都有悲劇不斷的上演。
我們誰能逃過死亡的命運呢？
我們有誰逃離死亡的命運呢？
誰知道明天如何？
边个知道明天如何？
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
我哋嘅生命到底系啲乜嘢咧？
谁能掌管明天？
边个可以掌管明天？
我们今天一起通过一段经文来思考。
我哋今日一齐通过一段经文去思考。
经文在雅各书的4:13-17。
经文系记载喺雅各书嘅4:13-17。
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一齐嚟读。
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已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
天父上帝，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多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求你以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
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到引导我们，
打开我们的心，
打开我们的心，
使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亮光，
使我哋看见你话语中嘅亮光，
好叫我们明白你的真道，
好叫我哋明白你嘅真道。
我们如此祷告，
我哋咁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嘅名，
阿门，
阿门。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雅各书，
我哋今日一齐嚟睇雅各书。
那教会传统认为雅各书的作者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
教会传统就认为雅各书嘅作者就系耶稣嘅细佬雅各。
根据第一章第一节经文中，
根据第一节一章一节的经文当中，
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
请散住十二支派之人的安，
说明雅各是写给那些分散的犹太基督徒。
讲明雅各是写给分散在犹太各地的基督徒。
他写作对象当中有两群人，
他写作的对象当中有两群人，
富有的商人和贫穷的农夫。
富有的商人和贫穷的农夫，
当时没有太多土地给人耕种，
当时没有太多的土地给那些人去耕种，
所以经商比较能快致富，
所以经商就比较快去致富，
这使一般城市的人向商业 向商业靠拢，
所以令到一般城市人向商业靠拢，
郊区则是务农的，
郊区就是务农的，
这跟我们现今的时代很一样的，
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时代一样，
所以在当时耶路撒冷成为一个商业的中心，
所以当时耶路撒冷成为这个商业的中心，
物质主义开始在这个城市盛行，
物质主义开始在这个城市里面去盛行，
所以雅各在今天的这段经文中，
所以雅各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
指责教会里那些骄傲自夸的犹太商人，
指责那些在教会里面自夸的商人，
因为他们对明天有自己的把握，
因为他们对明天有自己的把握，
有自己的筹算，
有自己的筹算，
忽视了真正创造生命的主，
忽视了真正创造生命的主。
所以我今天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我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
人心筹算明天，
人心筹算明天。
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十三节好吗？
我们一起再读十三节。
是，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这里的你们就是指那些犹太的商人，
这里当中讲的你们就是那些犹太商人。
这些商人的特征是，
这些商人的特征是，
他们是深思熟虑的，
他们是深思熟虑，
他们自信不疑，
他们自信不疑，
他们有自己的计划，
他们有自己的计划，
他们决定去哪里，
他们决定去哪里，
何时去？
几时去？
停留多久？
停几耐？
并有绝对的把握，他们的冒险可以带来这样的利润。
并有绝对的把握，咁样嘅冒险可以带俾佢哋有利润。
第一世纪是商业活动的伟大时期。
第一世纪系非常伟大嘅商业活动时期。
耶路撒冷满了各种的商业活动。
耶路撒冷充满咗各样嘅商业活动。
许多犹太人在这些来来去去的生意当中，相当的活跃。
好多猶太人在這些來來往往的商業當中是非常活躍，
许多人因商业的原因定居在地中海的各处。
好多人因为商业的原因定居在地中海的这个地区。
雅各所描绘的也是当时的景象。
雅各所描述的也是当时的景象。
这些犹太的商人，
这些犹太商人，
他们已经有了人心的筹算，
他们已经有了人心的筹算，
他们有了自己的计划，
他们有自己的计划，
他们要去城里住一年，
他们要在城里面住一年，
做买卖得利，
做买卖得利。
在这节经文中，
在这节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特别亮眼的三个字，
我们看到特别亮眼的三个字，
我们要，
我们要，
我们要这三个字，
我们要这三个字，
常常在我们的口中说出，
经常在我们的口里面讲出来，
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
凸显了人的欲望，
凸显了我们人的欲望，
我们总是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
我们总是想要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
从小孩开始就这样，
从小孩哥的时候就是，
小孩常常跟父母 要东西，
小朋友经常要跟父母拿东西，
要的很多，
要很多东西，
很多时候那些东西并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
很多时候那些东西不是真的他们需要的，
只是小孩的欲望在作祟，
只是小朋友欲望在作祟，
我们大人也是这样，
我们大人都是这样，
所以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所以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圣经中的大卫，
圣经中的大卫，
他要什么神都让他有什么，
他要什么神都会给他，
但他还不够满足，
但他都不满足，
甚至想要别人的妻子，
甚至想要其他人的妻子，
并不惜一切代价来得到他，
并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他，
所以说人的欲望就像高山的滚石一样，
所以说人的欲望就好像高山的滚石一样，
一旦开始就再也停不下来，
一旦开始了就再都停不下来，
我们要也体现了人的骄傲，
我们要也都是体现了人的欲望和骄傲，
这些犹太商人，
这些犹太商人，
他们骄傲的以为他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
他们以为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
做买卖得利，
做买卖得利，
我们看到雅各书四章十六节，
我们看到雅各书四章十六节，
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
现今你们竟以自夸，竟以张狂夸口，
凡这样的夸口都是恶的，
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
这些犹太人自信的以为他们的筹算可以达到，
这些犹太人自信的以为他们的筹算可以得到，
他们所以他们张狂夸口，
所以他们张狂夸口，
但这一切都不是从神而来的，
但这一切都不是从神而来的，
因为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这样说，
因为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这样说，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像肉体的情欲，
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我们要也体现了我们人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要体现了我们以自我为中心，
我们想要把生命的主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我们想要将生命的主权掌握在我们手中，
而不在上帝的手里，
而不是在上帝手里，
我们的心里只有自己，
我们心里面只有自己，
没有神，
没有神，
我们不但不领会神，
我们不单止不领会神，
甚至用以我来取代了神，
甚至用我来取代神。
圣经中有一个财主的故事，
圣经里面有一个财主的故事，
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
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十六至二十一节，
我们可以请罗伊帮我们读一下。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玩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晚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我们看到这个财主完全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
我们看到这个财主完全是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人。
他的心里只有我。
他心里面只有我。
我的出产。
我的出产。
我要这么办。
我要这样做。
我的仓房。
我的仓房。
我一切。
我一切。
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
短短三节经文里面。
短短三节 三段经文里边，
财主说了五个我，
财主讲咗五个我。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他一切都是从我出发，
佢一切都系从我去出发，
看自己高于上帝，
睇自己高于上帝。
罪的本质正是强调我要我们要，
罪嘅本质就系强调我要我们。
在以赛亚书十四章的十三到十四节。
在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三至十四节里面讲，
对魔鬼撒旦的描述中，
在对魔鬼撒旦的描述当中，
他正充满了我要，
他正充满了我要。
他说我要升到天上，
他说我要升到天上，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我要高举我的宝座，
在神众星以上，
在神众星以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
在北方的极处，
在北方的极处，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我要与至上者同等。
很有意思，
好有意思。
在这里撒旦也是说了五个我要，
在这里撒旦都讲了五个我要。
所以我想刚才那个财主一定是被撒旦附身了，
所以我想刚才那个财主可能是被撒旦附身了。
我们看到撒旦他想要升到高云之上，
我们看到撒旦想要升到高云之上，
他想要与上帝平起平坐，
他想要同上帝平起平坐。
这是多么可怕的欲望和骄傲，
这是多么可怕的骄傲和欲望。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小心这样的欲望和骄傲，
所以我们要有时候小心这些的骄傲和欲望。
我们常常有我们要的想法，
我们经常有我们要的想法，
就像那些犹太的商人一样，
好像那些犹太商人一样，
以自我为中心，
以自我为中心，
一切从我出发，
一切从我出发，
用自己的人心来筹算明天，
用自己人心来筹算明天。
很多人喜欢给未来做计划，
很多人喜欢为未来去做计划，
并他们自信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
因为他们自信可以达成这些目标。
相信有很多人在2019年的时候计划说我们要在2020年努力工作，
相信很多人在2019年都有计划，去说我在2020年要努力工作，
要大干一番事业，
要大干一番事业，
要投资股市，
要投资股票，
要投资房产，
要投资房地产。
他们自夸可以从中可以得利，
他们自夸可以在当中里面得到利润。
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2020年初的新冠病毒，
但是谁都没想到在2020年出现的新冠病毒
浇灭了所有人的美梦，
淋熄了所有人的美梦，
汇率在跌，
汇率跌，
股价跌，
股价跌，
油价也在跌，
油价都跌，
甚至原油的油价竟然可以跌到了负数，
甚至原油价格可以跌到负数，
美股甚至在十天内出现了四次的熔断，
美股甚至在十天之内出现了几次的熔断。
上一次美股出现熔断还是在1997年，
上一次美股出现熔断是在1997年。
美股的多次熔断给无数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损失，
美股多次熔断带来为无数的投资者带来损失，
也导致无数的企业破产，
也都导致无数的企业破产。
看看现在世界的经济，
看看世界经济，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
随着新冠在全球的蔓延，
全球的经济贸易都受到严重的受阻，
全球的贸易都受到严重的亏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预计，
国际货币基金主席，目前预测，
今年的全球经济将萎缩5.2%，
今年全球经济将会萎缩5.2%，
是上个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经济大消退，
系上个世纪30年代最严重嘅
经济衰退，
经济衰退。
然后这一切都是我们无法预料到的。
这一切都是我们无法预料的。
就箴言书27章1节，
箴言十七章一节，
不要为明日自夸，
不要为明日自夸，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因为一日要生何事，
你们尚且不能知道，
你尚且不能知道。
所以我们人心筹算的再好，
所以我们人心筹算得再好，
但明天是不可掌控的，
但明天是不可预控的。
所以这是我分享的第二点，
这个是我分享的第二点，
明天不可以掌控，
明天不可掌控。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雅各书4章14节。
我们一起读雅各书4章14节。
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很喜欢这些经文。
我好中意呢啲经文，
因为它告诉我们的生命是什么。
佢话俾我哋听生命系乜嘢？
其实明天如何？
其实明天如何？
你们还不知道。
你哋都唔知道。
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1月份病毒在中国爆发的时候，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一月份在中国爆发病毒的时候，
我们一家都还在中国。
我们一家都在中国。
当时国内的疫情爆发，
当时候疫情在中国爆发，
我们就心里筹算着我们要赶紧提前改机票。
我们心里面筹算着我们要赶快去改机票。
我们要提前带着孩子逃离中国。
我们要提前带着孩子小朋友去逃离中国，
回到挪威这片净土来，
回到去挪威这片净土。
当时以为病毒不会传播到这么遥远的北欧，
以为病毒不会传播到这么遥远的北欧，
而且相信这里地广人稀吗？
相信这里是地阔人少，
肯定不会爆发，
肯定不会爆发。
但是真的没有预料到，
但怎样都没想到。
后来病毒漂洋过海，
后来病毒漂洋过海，
来到了美丽的挪威，
来到美丽的挪威。
看我们现在挪威已经不那么美丽了，
看我们的挪威已经没那么美丽了。
所以当时我们在中国隔离完，
所以当时我在中国隔离完，
回来挪威又继续隔离，
回到挪威又继续隔离。
一晃半年过去了，
一转眼半年就过去了。
所以2020年上半年我们几乎都是在家里，
所以2020年上半年我们几乎都在屋里面度过。
我好像每天在家面壁思过一样，
我好像每天在家面壁思过一样。
我们要感叹人生不易，
我们感叹人生不如意，
真的感叹人算不如天算，
感叹人算不如天算。
现在看疫情反反复复，
现在看疫情反反复复，
很多人对未来都充满了担心和焦虑。
很多人对未来都充满了担心和忧虑，
担心会被感染，
担心会被传染，
担心家里的老人，
担心屋企里边嘅老人，
担心小孩在幼儿园和学校里，
担心小朋友喺幼儿园同埋小学，
也担心经济不好而失业，
亦都担心经济唔好会失业。
对于明天有太多的不确定，
对于明天有好多嘅唔确定。
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
好像什么都做不了，
好似咩都做唔到。
明天不在我们手中，
明日唔喺我哋手中，
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
我哋生命都系咁样。
雅各说，
雅各话，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
出现小时
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雅各提出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雅各提出了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
这是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思考的问题。
这个是每一个人都会思考的问题。
但雅各回答得很简单明了。
但雅各回答得很简单明了。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出现小时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像一片云朵一样，
所以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片云朵一样，
可能出现一会儿，
可能出现一阵
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看到生命其实有三很显著的三个特点，
所以我们看到生命其实有很简单的三个特点。
它很短暂，
它很短暂。
中国古诗词里，
中国的古诗词里面，
曹操的短歌行里面，
曹操的短歌行
、
短歌行，
对酒当歌，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去日苦多。
我们的人生就像朝露一样，
我的人生好像朝露一样，
像早晨的露水，
好像早晨的露水，
转眼就消失了，
转眼就消失了。
圣经中有很多对生命短暂的描述，
圣经中有很多对生命短暂的描述，
在诗篇的九十篇，
在诗篇的九十篇，
九到十节。
九到十节，
我们经过的日子，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震怒之下，
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声叹息，
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
我们一生的年日，
是七十岁，
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
若是强壮，
可到八十岁，
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
但其中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我们便如飞而去。
还有在约伯记里，
亦都喺同埋喺约伯记里边，
十四章一到二节，
十四章一到二节，
人为富人所生，
人为富人所生，
日子短少，
日子短少，
多有患难，
多有患难，
出来如花，
出来如花，
又被割下。
又被割下，
飞去如影，
飞去如影，
不能存留，
不能存留。
我们看到生命是如此的短暂，
我哋见到生命系如此短暂，
但是它也是虚无缥缈的，
但系佢都系虚无缥缈嘅。
约伯记里八章的九节这样说，
約伯記裏邊八章九節咁樣講。
我們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兒。
我們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兒。
就像影子一樣。
就好似影子咁樣。
虛無。
虛無。
飄渺。
飄渺。
詩篇裡面三十九篇五到六節。
詩篇三十五篇五到六節。三十九，沒事，三十九篇五到六節。
樂意幫我們讀一下。
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歲在你面前如同無有。個人最安穩的時候，真是全然虛幻。世人行動實係幻影，他們忙亂真是枉然。聚積財寶，不如將來有誰收取？
我們看到這裡生命的虛無飄渺。
我睇到見到生命嘅虛無飄渺。
我們也看到它的變化無常。
我亦都見到佢變幻無常。
在詩篇裡面一百零三篇十五到十六節有這樣的描述。
在詩篇一百零三篇十五到十六節有咁樣嘅描述。
至於世人，
至於世人，
他的年日如草一樣。
他的年日如草一樣。
他發旺如野地的花。
他發旺如野地的花。
經風一吹。
經風一吹。
變歸無有。
變歸無有。
他的遠處。
他的遠處。
也不再認識他。
也不再認識他。
其實聖經裡面有很多這樣的經文。
其實聖經裏面有很多這樣的經文，
描述我們的生命如同雲霧，
描述我們的經文就如同雲霧一樣，
變化無常，
變化無常，
轉瞬即逝，
轉瞬即逝。
其實這些道理我們其實都明白，
其實這個道理我們都明白，
但很多時候我們不願意去面對生命的這個問題，
但我們很多時候不願意去面對生命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總覺得它離我們很遙遠，
因為我們總覺得它離我們很遙遠。
但現在疫情來臨的時候，
但現在疫情來臨的時候，
或许我们多多少少对死亡有一些恐慌了。
我们可能多多少少对死亡有些恐慌。
但神若不许可，
但是神若不许可，
我们一根头发也不会掉在地上。
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地下面。
以前很多人喜欢去算命。
以前很多人去算命，
算算自己能活到多少岁，
算下自己可以活到去几多岁。
但是神的生人的生命谁说了算？
但是人的生命谁说了算呢？
人的生命是神说了算。
人的生命是神说了算。
人算不如神算，
人算不如神算。
我们若以人心来筹算明天，
我们若是用人去筹算明天，
离开神的带领，
离开神的带领，
我们的生命就是短暂，
我们生命就是短暂，
虚无缥缈，
虚无缥缈，
变化无常，
变化无常。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明天和生命交给主，
如果你将我们的明天和生命交给主，
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那我们的生命才是恒久。
我哋生命先系恒久、
丰富、
丰富
和稳妥的，
同埋稳妥嘅。
我可唔可以请大家一起读一下这两节经文？箴言书的十九章十一节和十六章十九节。
可唔可以请大家一起读箴言嘅十九章二十一节同埋箴言嘅十六章九节？
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我们要把明天交给神，
所以我们要将明天交给神，
让神来掌管我们的明天，
让神去掌管我们的明天。
这是我要分享第三点，
这个是我要分享的第三点，
让神掌管明天，
让神掌管明天。
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五节好不好？四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四章十五节。
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所以这里你们只当说，
所以这里你们只当说，
是雅各给人指出一条出路，
是雅各给人指出一条出路。
主若愿意，
主若愿意，
在英文里面翻译为，
在英文里面翻译，
如果这是主的旨意，
如果是神的旨意，
如果是一个条件句，
如果是一个条件句，
表示我们生命是有各种样的可能，
表示我们生命是有各种的可能性。
但我们以主的旨意，如果我们以主的旨意为先决条件，
但如果我们以主的旨意为先决条件，
以主的旨意为我们的目标，
以主的旨意为我们的目标，
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在神手里，
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完全摆在神的手里面，
让神来掌管我们的明天，
愿神去掌管我们的明天。
我们在这里看到十三节和十五节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我们在这里看到十三节和十五节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十三节是人心在筹算明天，以自己的旨意为目标。
十三节是人心筹算自己明天，以自己的旨意为目标。
而十五节是以 十三节所强调的是我们要，
十三节强调的是我们要，
十五节是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生命的目标，
而十五节是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生命的目标。
所强调的是主若愿意，
所强调的是主若愿意。
主若愿意这句话经常是基督徒的一个口头禅，
主若愿意好经常成为了我们基督徒的一个 口头禅。
就好像很多基督徒习惯说，
就好像很多基督徒习惯去这样说，
感谢神，
感谢神。
但有时候并不是从心而发，
但有时候可能并不是从心而发，
并心里还埋怨神，
心里面可能还埋怨神。
那感谢神这句话就没有意义，
所以感谢神这句话就好像没有意义了。
所以主若愿意这句话，
所以主若愿意这句话
应该成为我们的口头禅，
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口头禅，
而是让它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目标，
而是真正成为了我们生命的目标，
还有生活的准则，
还有生活的准则。
马太福音中，
马太福音里面
有一个麻风病来病人来寻求耶稣，
有一个麻风病人来去寻求耶稣。
他说主若愿意，
他说主若愿意，
主必能洁净我，
主必能洁净我。
他没有以自己的意思去要求神一定要医治他，
他没有根据自己的意思要求神一定要医治他自己，
他将这个决定权放在主耶稣手里，
他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主耶稣基督的手里。
因为他称耶稣是主，
因为他称耶稣是主，
他自己是仆人，
他自己是仆人，
他应当顺服主人的旨意，
他应当顺从主人的旨意。
同样我们也称耶稣是主，
同样我们都是称耶稣是主，
但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但是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
他是不是我们真正的主，
他是不是我们生活里面的主呢？
我们每天的计划是否与神的旨意做我们计划和安排的主要因素呢？
我们每日计划我们生活是不是以耶稣主为我们生活的目标呢？
当我们按神的旨意来计划我们的这样的未来，
但当我们以神的旨意计划和计划我们的未来，
其中很重要一个就是按神的旨意来祷告，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去祷告。
我们周一的神学小组，
我们星期一的神学小组，
我们在上神论这一系列的课程中，
我们上神论这系列的课程里面，
最后一课提到按神的旨意来祷告，
最后一堂讲到是按神的旨意去祷告，
其中提到了四个步骤，
其中提到了四个步骤，
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
我们一起来学习，
是在我们结合以西结书的36章37到38节，
我们结合了以西结书的36章37至38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神已经有旨意和计划。
所以第一，我们见到神已经有计划和旨意，
神有自己的主权，
神有自己的主权，
在他永恒里面有他这样的计划，
在永恒里面，永恒里面他有这样自己的计划，
他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
他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
像羊一样多，
好像羊一样多。
在传达这个信息的时候，
在传达这个信息的时候，
以西结是第二次被掳的其中一位先知，
以西结是其中一位第二次被掳的先知，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
以色列人被掳去巴比伦去，
但在神的恩典下，
但在神的恩典当中，
他的旨意说，
他的旨意里面这么说，
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
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
多如羊群，
多如羊群，
这是神自己的心意，
这个是神他自己的心意。
第二个，神感动人为之祷告，
第二部分就是神感动人为他祷告，
他们为这事必向我求问，
他们为这事必向我求问。
这句话就是神感动地上的人，他的子民，
这个话就是神会感动在地上他自己的子民，
为这件事去祈祷，
为这件事去祷告。
所以次序就是上帝有他的旨意，
所以次序就是上帝有他的旨意，
然后神感动人为这件事来祈祷，
然后神感动人为这件事情祷告。
第三个步骤，神垂听必成就，
神垂听必成就，并成就。
37节最后那句，我要给他们成就，
我要给他们成就。
所以神是要成就人的祈祷，
所以神是要成就人的祷告。
最后 能归荣耀于神。
最后神将荣耀归给神。
三十八节指出耶路撒冷再一次有献祭。
三十八节指出耶路撒冷再一次有献祭。
荒凉的城邑再一次充满了人群。
荒凉的城邑再一次充满了人群。
最后那句话，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最后那句话是，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神会得着荣耀。
神会得到荣耀。
这四个步骤就好像上帝已经早早为我们预备了一份礼物。
这四个步骤就好像神好早已经将我们为准备了一份礼物。
神让我们 去祷告寻求。
神让我们去祷告去寻求。
他垂听并赐给我们这一份礼物。
他垂听并赐这份礼物给我们。
人也因此来感谢神。
人也都因此来感谢神。
将荣耀归给他。
将荣耀归给他。
我们如果按上帝旨意去祷告。
我们若按上帝旨意祷告。
按上帝旨意去计划。
按上帝旨意去计划。
上帝会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
神会带领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
但在行走的途中。
但在行走的途中。
我们也不断提醒自己。
我们都不断地提醒自己，
我们自己是否愿意顺服和遵守神的旨意？
我们是否愿意顺服和遵行神的旨意呢？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节，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爱里，
就常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的爱里，
常在他的爱里。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他完全的顺服。
他完全的顺服。
遵循天父的旨意。
遵行天父的旨意。
但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
但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
我们学的也要像基督一样顺服。
我们学习要好像基督一样顺服。
我们活着就要去顺服上帝的旨意。
我们活着就要学习顺服基督的顺服上帝的旨意。
那真正的生命。
咁真正嘅生命
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生命，
就系以耶稣基督为主嘅生命。
约翰一书，
约翰一书
五章十二节，
五章十二节，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所以人的生命只有回到赐生命的神那里，
所以人嘅生命一定要去回到去赐生命嘅神里边，
才能找回生命的真正意义，
先可以揾翻生命嘅真正嘅意义。
我们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
我们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里面，
其实是为了有一天可以真正的活着回去。
其实为了有一天可以真正的回去天家，
那是永恒的生命，
那是永恒的生命。
在当下，
在当下，
顺服神的旨意去行，
顺服神的旨意去行。
我们可以不用等到明天，
我们可以不用等到明天，
我们可以从今天就开始，
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
因为明天是虚无缥缈，
因为明天是虚无缥缈的，
是我们没有办法抓住的。
是我们没办法捉住的。
今天是我们可以去抓住的。
今天是我们可以捉住的。
可以去努力活出来的。
可以努力去活出来。
所以最后一点我分享努力活出今天。
所以最后我要分享的是努力活出今天。
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七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七节。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我们看到雅各在这里讲得特别的严厉。
所以我们今天见到雅各在这里讲得特别的严厉。
已经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已经知道行善而不去行的话。
这就是一种明知故犯的罪。
那这种就是明知故犯的罪。
就是从人心里不愿意去按神的旨意行。
就是从人从心里面不愿意去按着神的心意去行。
是爱世界和自己。
是爱世界和爱自己。
不愿意顺服神。
不愿意顺服神。
这就是罪。
这个就是罪了。
我们听到也要行道。
我们听到也要行道。
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
彼得前书十
二章十五
节。二章十五节。
因为神的旨意。
因为神的旨意。
原是要你们行善。
原是要你们行善。
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既然神要我们去行善，
既然神要我们去行善，
我们就当顺服神的旨意，
我就应该顺服神的旨意，
殷勤的服侍主，
殷勤咁样服侍主，
照他所行喜悦的行善，
照佢喜悦嘅咁样去行善，
在一切的善事上，
喺一切嘅善事上面，
多结果子，
多结果子，
不可虚度光阴，
唔可以虚度光阴，
白占土地，
白占土地，
我们的生命如同云雾，
我哋生命好似云雾，
所以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
所以在我们有限的生命当中，
我们要去行善，
我们要去行善，
关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关爱身边里面的每一个人，
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意义，
让你生命更加有意义。
疫情的出现，
疫情的出现，
是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次相见的机会，
是让我们更加珍惜每一次相见的机会。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被隔离，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又要被隔离，
甚至有一天当死亡临到我们的时候，
甚至有一天死亡临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在生命面前，
在生命面前，
我们所有的一切，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显得微不足道，
都显得微不足道，
包括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包括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那些微妙的关系，
那些微妙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所以在教会里面，
我们应当珍惜彼此，
我们应当珍惜彼此。
教会里面有位年长的阿姨，
教会里面有位年长的阿姨，
常常会邀请我一起祷告，
经常会邀请我一起祷告。
以前说实话我会犹豫的，
以前讲真话我就好会犹豫，
因为年龄的代沟，
因为年龄的代沟，
或者习惯的差异，
因为或者习惯的差异，
又很担心沟通不畅，
好担心沟通不来。
但我在我心里面，
但在我心里面，
我明白他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
我明白他是非常爱神的一个人。
我想我不应该拒绝一个爱神的人，
我想我不应该拒绝一个爱神的人。
所以我们常常还会在微信里面一起祷告，
所以我们仍然经常会在微信里面一起祷告，
我们彼此分担，
我们彼此分担。
我也知道他常常在背后，
我也知道他经常在背后面
为我的一家人，
为我一家人，
为我们一家人祷告，
为我一家人祷告。
就像我的母亲一样，
就好像我的母亲一样，
不止为我，
不单止为我，
也为教会里面的很多人，
也都为教会很多人。
其实我们教会需要这样的属灵长辈，
所以我们教会需要这样的属灵长辈
来帮助和指引年轻人，
来到帮助和指引年轻人，
使他们走在当行的路，
使他们是走在当行的路，
一生也不偏离，
一生也不偏离。
同样我们教会也需要去 关心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
同样我们都要关心教会里面这些年长的弟兄姐妹。
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长辈，
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些长辈，
他们来一趟教会是非常辛苦的，
他们来一趟教会是非常辛苦的，
尤其是刮风下雨，
尤其是刮风落雨的时候，
冬天下雪路滑的时候，
冬天落雪路滑的时候，
他们要转几趟车，
他们要转几次车，
甚至有时候要花上1500的克朗来打车来教会，
甚至要用1500的的士钱来教会，
真的是很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
所以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
我们应该互相帮助，
我们应该互相帮助，
不然我们今天来这里只是听到，
如果不是我们今天来到只是听到。
我这么说，
我这样讲
并不是我说我做得有多好，
不是说我做得有多好，
而是我们大家互相的提醒，
而我们大家互相的提醒，
互相的督促，
互相的督促。
我们可以从一点点滴的小事开始，
我们可以从一啲小事的开始，
我们可以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我们可以尽我们微薄的力量
去帮助教会有需要的人，
去帮助教会有需要的人。
如果那些有困难来教会的，
如果那些有困难来教会的人，
我们大家可以去轮流去接送，
我们可以轮流去接送。
我们多一些人的分担，
我们多一些人的分担，
我们也多一份爱的传递，
我们也都多一份爱的传达，
让我们在主里的生命是可以彼此相连的，
让我们在主里的生命是可以彼此相连的，
一同活出耶稣基督的爱，
一同活出耶稣基督的爱。
所以我们从一点一滴的开始，
所以我们从一点一滴的开始。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很多事情，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也有家庭，
每个人都有家庭，
像我们有小孩，
好像我们有小朋友。
所以我有时候 也会觉得我可不可以做到，
我有时候都会想我可不可以做到呢。
但我们就在我们能力可以做的范围内，
但我们就在我们能力可以做的范围里面
去做一点点的事情，
去做一点的小事情。
我今天早上，
我今天早上，
我看到在主日学一楼的时候，
我看到在主日学一楼，
我看到我们的长老，
我看到我们的长老，
他在叠桌子，
他在这里搭凳，
他说他在打扫卫生，
他在这里打扫卫生。
就这一点小事情，
就这些小事情，
就足以让我很感动，
就足以令我很感动。
我们每个人做一点点，
我们每个人做一点，
我们教会就会完全不一样，
我们教会就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对我们今天的信息，
所以我们今天对我们的信息，
对我们的未来，
对我们的未来，
为我们的生命，
为我们的生命，
可以有所思考，
可以有所思考。
我们谁可以掌管明天？
我哋有边个可以掌管明天呢？
谁能胜过那死亡的权势？
边个可以胜过死亡嘅权势？
唯有创造万有，
唯有创造万有，
并赐生命的那一位上帝，
并赐生命嘅嗰位上帝。
我们的生死都在他权下，
我哋嘅生死都喺佢嘅权下。
我们不要为明日夸口，
我哋唔好为明日夸口。
我们要按神的旨意来活出每一天，
我哋要照神嘅旨意活出每一天，
珍惜生命的每一刻。
珍惜生命的每一刻，
知善而行，
知善而行。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